感谢赞美主，让我们来到主前，我们一起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请看，我已来到你的跟前，就是为了遵行你的诫命，诚信你的旨意，完成你的重召，荣耀你的圣名。求你赐给我从天上来的知识跟智慧。让我明白，我现今的处境是在怎样的时期，是在怎样属灵的季节里，我能够做相称的事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你做的样样都好，你开启我们属灵的窍，让我们明白你的心，以你的心为心，你开启我们属灵的眼，让我们看到你，看到你荣耀的面，看到你救恩的手。看见你摆在我们面前那高超的道路，正义的坦途。你开启我们的耳，能够听见你爱的话语，能够明白你向我们所说的话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在我们中做主为王，求你按照你的旨意在我们中行走，在我们中徘徊。在我们中帮助每一只属于你的羊，帮助我们每一个人。主耶稣，你做的样样都好，我们爱你，我们呼求你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敬拜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感谢赞美主，让我们打开若望福音十四章，若望福音十四章的第25节，主耶稣基督说。我把平安留给你们，主喜欢我们平安，他常说不要怕，愿你们平安。只要他说一句话，那句话是带着能力，我们就能够进入他的平安里。主耶稣，他是和平的君王，他喜欢赐给我们他的平安，他赐给我们的福音也是和平的福音。他要赐给我们一双和平的福音，做准备走路的鞋，让我们穿上这福音，做准备走路的鞋。走路就是行走，往来，就是在福音中行走，在福音中往来，在和平中，在平安里往来。我们的不平安，当我们来到主前，他的平安就会把我们心中一切的恐惧。都驱赶以外，让我们无忧无恐的来跟随他。他是和平的君王，他赐给我们和平的福音，让我们在福音中生活。传福音的人是要在福音中生活，这福音的平安就是我们生活的样式。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我所赐给你们的，不像世界给你们的一样，你们心里不要烦乱，也不要胆怯。就是他给我们的平安，是这世界所夺不去的。我们若把他的话深深的藏在我们的心中，二者是夺不去，主撒在我们心中的永生生命的种子。这飞鸟要来夺去。主撒下的种子，那是夺去在路旁的，就是你不用心来承受，把它放到心的外面。二者，撒旦就来夺去主的话，好像你就惊艳到，好像从来没有听过这句话，从来不知道这句话。事实上，主确实说了这句话，愿你们平安。我们真的听呢，要信。昨天有一位姐妹，她跟我打招呼，她就哭了。这两位姐妹都在主的爱内来，她们就诉说，多年前第一次听到我传讲主的话，愿你们平安。她说，她就开始哭泣，而且在那一次，我讲了好几次。愿你们平安，愿你们平安。每一次讲，他就哭得更厉害。 这个哭表示说心里柔和，他回应了主的话。这个泪水其实是圣神的活水，这心里面就有主的圣神的水在滋润。他们是惊艳到主的平安，珍惜主的平安，他们也非常非常感恩能够来到这里。有好几位都表达了他们的感恩，有好几位，他们在我的眼前就在哭泣。这份哭泣不是伤感，不是难受，是喜极而泣，就是有一种从天主那里来的平安，不是害怕的哭，而是平安感恩的哭泣。主喜欢把平安给我们，他离开我们，是到天上为我们准备住所，永远的住所。他还要亲自的来接我们，他的脚步近了，他要来接我们到天上，他为我们准备的住所。那个日子临近了。如果我们想到说主，你快要来了，我们的心是平安的，是喜乐的，那才是应当有的。主给我们的平安，要保守我们，直到他再来。如果你是害怕的，你是惶恐的，其实是圣神在讲，你没有好好的准备，可是你要好好的准备。多年前，我跟一个姐妹，我问她说：“如果耶稣基督现在就来，你觉得怎样？”她变了脸，不要，千万不要，不可以。我说：“为什么？”我不需要知道为什么，但是她跟我都知道，因为她没准备好。但我这样问她：“如果主现在再来，就来了。”那时我会说：“主，你快快来。”那么现在我又说：“主，如果现在就来，好不好？好吗？”啊，不是，大家都说好哎。我要说，我还是说好。有些人说好，有些人就愣在那里。主都知道，但是这个问题显明了，我们有没有把握主给我们的恩典，准备好自己来迎接？你知道，婚宴，我们中间很多人做过新娘，要不要准备的？要不要准备？都是要准备的，因为末世录第19章那里提到，羔羊的婚宴，新娘已准备好。是要准备好，那么这个准备不是婚宴的时候准备，而是婚宴之前要准备。那是一个大大的羔羊的婚宴，我们要准备，连去参与婚宴的人都要准备好，不能不穿着礼服的，否则会被丢到外面，有哀嚎和切齿。再过一阵子，同一个姐妹，我看他生命真的不一样了。有一天，我又问他：“如果耶稣基督今天就来，你觉得怎样？”他说：“好耶，愿主快快的来。”其实这个答案我没问我就知道，因为有一个准备好的样子跟没有准备好的样子，也就是醒悟的人有醒悟的样子，昏睡的人有昏睡的样子。如果你是醒悟的，你会知道谁昏睡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是昏睡的，你知不知道谁醒悟？你不知道。但是主知道，醒悟的人也彼此知道。如果你是愚昧的，同理，你会不知道谁是明智的，谁是愚昧的。如果你是聪明的，你就知道谁是愚昧的。因为不一样的生命的样子， 所以主给我们的平安是真实的，是世界夺不走的，就是他喜欢我们不要听到主就要来了而惶恐不安，那是好消息。不要听到有惨痛就非常非常的害怕，不，那是好事情。就是主他要我们知道他的作为，承受他所喜欢做的，他的恩典落实在我们中。主耶稣说了很多很多的话，他把平安赐给我们。他继续的说，在世界有很多很多的苦难，世界会恼恨基督徒，因为他们先恼恨了主耶稣。如果我们是属世界的，不属于主的，跟世界同流合污的，世界就喜欢你是属于他的人，但是你不是属于他的人。基督徒是主从世界里救出来，不属于世界，分别为圣，不属于世界，属于主的这一群人，是得胜世界的，是真真实实的蒙主的派遣到世界里给好消息救人的。因为世界里的人都在劳苦重担里，害怕死的人难道就不会死吗？也就是死得更快。害怕灾殃的人，就是灾殃还没到，他怕的要死，也就真的死了，心脏不能负荷这些可怕的状况。主给我们的恩惠是真实的，他恩待我们，我们是在平安中，而不是吓大的，而是在爱中长大的。所以在台湾最好的学校叫做台大，在这边也有北大也有清华，但是还有一个学校是在中国南方叫做厦门大学，叫什么？厦大的。你们是厦大的吗？纵使你是厦门大学毕业的，却不是在恐吓中厦大的，而是在平安中长大的，在爱中成全的。主给我们讲的话不是在吓我们，而是在提醒我们，让我们有准备，让我们能够承受，不论在什么样的状况，主总是给我们得救的智慧跟得救的话来帮助我们应当如何。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十六章，约翰福音十六章的三十三节，主耶稣基督说，我给你们讲了这一切是要你们在我内得平安，在世界上你们受苦难。他没说没苦难，他是说有苦难，但是尽管有苦难还是要给我们平安，因为他给我们的是他的平安，世界夺不走的。然而你们放心，我已战胜了世界。他已经战胜了世界，他今天呼召你我也参与他得胜世界的凯旋的行列，是得胜者。得胜者一定要得胜困难的，越大的得胜就是在越大的困难。我们渴慕都惊艳到他复活的能力，那是最大的能力，超越了死亡的权势。耶稣基督是死者中复活的初果，初果的意思就是不是唯一的，还会有很多的。那么有一批圣徒是人类中的圆满数字的得胜者，是献给天主和羔羊的出国，就是我们。而这些出国会带出很多的接下来的果实。他已经得胜了，他让我们蒙召也经过这得胜，就是他把他的能力赐给我们，使得基督耶稣从死者中复活的最大的能力，圣神的能力，他把它赐给我们。 就是这一个胜过死亡的能力，叫做复活的能力。你想不想经验到复活的能力？想不想？想是正常的，不想是有问题的。你若没有这能力，你若不复活，你不能在天上永远活着。这复活就是再也不会死了的。这一个复活的能力，你知道复活之前是什么？死亡。你说把复活的能力给我，其实意思是带我经过死亡，一样的意思。没有死亡就没有复活。那么主复活了，他也要我们胜过死亡，是从他而来的得胜者。主耶稣要我们放心，他已经得胜了。路加福音16章的第16节，主耶稣说：“只有片时，你们就看不见我了；再过片时，你们又要看见我。就是看不见他的时间是很短的，片时就是很短的这一个时刻。我们就看不见他，但是又要看见。他是跟门徒们说，就是主复活的主耶稣，在他死亡之前，他就告诉他们不要怕，他死后3天要复活。”而且告诉他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，要在加利勒亚等候，他要在那边跟他们见面。也就是耶稣的死不是什么都没有，而是有一个应许，真实的应许，他要活着。只有片时你们看不见我，再过片时又要看见我。于是他的门徒中有几个彼此说，他们彼此说，他们说什么呢？他给我们所说的只有片时，你们就看不见我了；再过片时，你们又看见我。还有，我往父那里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们听不懂，可是他们愿意彼此的谈论这件事。你读经读不懂，可是你喜欢念出来，你喜欢我们彼此一起来读。当我们彼此在谈论他所说的话，他就会在我们中工作，让我们懂。他们不懂，但是他们说了主所说的话，完全一样的。主的话会重复的。他说有光，就有光了。他会继续的说有光，我们就越来越惊艳到一个一个打开的这启示，揭开的幔子。让我们见到更多的光。他喜欢说"不要怕"，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，直到我们完完全全不害怕。我对这事不害怕，可是对乐事还害怕。他会在乐事指着那里说："不要怕"。我们也开始也不怕，不怕，不怕。就是他的话是永恒的，他的话会持续的说。他说了两个片时，马上门徒们也说了两个片时。在这里，你会数一数看有几个片时。就是很短的时刻，又说他说的只有片时，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这片时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不明白他讲什么。耶稣看出他们愿意问他，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不是彼此询问我说的只有片时，你们就看不见我了；再过片时，你们又要看见我。这是第7个片时，七是今世的圆满。”就是这一个很短暂的片时，讲了7次，就是重复了7次。当主的话重复着在说时，是力道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强。这一个强有力的话，因着门徒们他们愿意回应。当我们谈论主的话，是因为我们敬畏他。我不见得立刻懂，但是我愿意去懂。他就会帮助我们明白，让我们知道，因为当我们去谈论他的话时，在西庸女子面前诉说他神奇的作为，就是在那门口来传扬他向我们所启示的真理。 我们就会从那门进到里面去，进到类似张扬君王的荣耀，他会在内室里向我们启示在外面所不知道的。好使我们得到了他的启示，能够到外面去诉说他的作为，为他的荣耀见证。见证的意思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所说的，我们知道的我们才讲论，我们经验的我们才作证。基督徒是蒙召来为主作证，是作证我们认识的基督，我们不是谈论一个我们不认识的基督，而是我们见证我们认识的主耶稣他做了什么，他使得我们变成了什么。当我们听到了这些见证，我们听了会有一种渴望，这个渴望是从主而来的。我们也渴望，我们也就经验，我们就能够在经验中活出这一个他话语的应许，变成了我们真实的生命，就是从你的嘴巴生出了主话里面要生出的实质，使得人看了听了也进到他们的心中，要变成他们属灵的实质。所以耶稣说，只有片时你们就看不见我了，再过片时你们要看见我的话。这是什么？你们想知道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。主就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他讲的意思是什么。他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要痛哭哀嚎，世界却要欢乐。当耶稣基督在地上被举起来时，你知道有很多反对他的人在欢呼，而属于主的人在怎样哀痛。主所经历的这个实质在末后的时代也会发生，甚至有些迫害你们的人以为是在遵行天主的诫命，就说他们在迫害你之前已迫害了我，因为他们不认识我，也不认识派遣我来的父。同样的，他们不认识你被派遣传天国的福音，他们迫害你，因为他们不认识派遣你来的主耶稣，也不认识派遣主的阿爸父。这些事会发生，但是对于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就是只做主要我们做的事，不打折扣的相信他，做他要我们做的事。主会荣耀他的名，主会让我们也进入他的荣耀里。你们要痛哭哀嚎，世界却要欢乐。这一个哀哭有时，欢乐有时，我们要在对的时节做对的事，我们要与主一同快乐，与主一同忧伤。他为我们的罪而忧伤，也是我们悔改为我们的罪而忧伤的时刻。因着我们的悔改，他给我们那一个罪恶蒙赦免，罪恶被赦免之后的那一个喜乐。主喜乐，我们也与他一同喜乐。你们要忧愁，但你们的忧愁却要变为喜乐。这一个短暂的忧愁会变成大大的喜乐，这是主要我们知道的。纵使有磨难，罗马书第五章那里说的，我们这一些信主的人连在磨难中都欢乐，因为有一个盼望让我们欢乐。因为磨难会生忍耐，就是坚忍到底的必要获救，我们要忍耐。天主的爱是含忍的，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，是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我们的主非常非常的坚忍， 我们的天父忍耐我们几千年，一代又一代的背逆，他还是在寒冷中，在他的时间赐下了主耶稣。主耶稣来到世上，他活得圆满生命的榜样就是寒冷的爱，他不断的坚忍。他教门徒们教了三年，好像还教不会，跟他继续教，这是最好的老师。没有就这样开除了，没有，他给我们悔改的机会，他极其慈悲忍耐，他愿意我们也有这一份爱，天主的爱就有天主的忍耐，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忍耐，是在磨难中而生出的忍耐。因为磨难生忍耐，忍耐会生老练，老练的意思就是成熟，成熟，让我们能够成熟结果子。圣神的九个果子就是天主的性情，这九个果实中间有一个叫忍耐，因为这九个果实，仁爱、喜乐、平安，有平安，有喜乐，忍耐、温和、良善，有忍耐，有忠信、柔和跟节制的九个果实，就是他自己的那一份天主的爱给了我们，是含忍的，是会忍耐的。这忍耐会进入成全生老练，老练会生旺的，也就是一个孩子他不老练，他一下又害怕了，他要不断的经验到爸爸妈妈爱的拥抱，他才会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在爱中被接纳被准备，直到他成全，他可以去安慰那一些害怕的人。这一个老练会有旺的，这个盼望是因为是天主给的，天主给的，不是人的，而是天主给的。那么天主给的这一个会让我们不蒙羞，旺德不叫我们蒙羞，真正来自天主给的旺德是不会失望的，就是耶稣基督不沮丧不失望。那么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也不沮丧不失望，是一直有盼望的，一直有盼望的，在磨难中还是有盼望的。这个盼望不会叫我们蒙羞，因为天主的爱借着所倾注的圣神已倾倒在我们的心中，圣神做印证，印在我们里面，是我们的把握，是我们的盼望。我们继续读约翰福音的16章21节，妇女生产的时候感到忧苦，因为她的时辰来到了，就生了孩子，因了喜乐，再也不记忆了苦楚了，因为一个人已生在世上了。如今你们固然感到忧愁，但我要再见你们，那时你们的心里必要喜乐，并且你们的喜乐谁也不能从你们夺去。就是耶稣基督乘着云彩给我们这圆满的喜乐的日子近了，他的脚已经在门口了。到那一天，你们什么都不用问我了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因我的名无论求父什么，他必赐给你们。我们开始不为自己的私欲偏情祈求，而是按照他的启示而献上的祈祷一定会得到应允，因为他把他的心告诉我们，我们按照他的心意祈祷，那是因为他要给我们，我们必会得到。直到现在你们没有因我的名求什么，求吧必会得到，好使你们的喜乐得以圆满。有一个时刻，就是凡呼号他名字的人必然获救的快速跟真实，就是从你口中所说出的话一定会有结果的。而在末后的时代，这个结果很快，比以前要快很多。你的诅咒、你的罪恶的话造成的恶果很快的就尝到了，那么这一个喜乐美好的果实 也很快的会尝到。这一个惨痛是越来越快，就是一个生出来的恶者的坏的果子，还是好的果子也开始快，好树结好果，坏树结坏果。我们心里面有什么恶毒，说出来的话就结出败坏的果子，有什么好的话也很快的结出好的果实。让我们翻到马窦福音第24章，马窦福音24章，他已经进了，就在门口。第36节，至于那日子和那时辰，除了父一个外，谁也不知道，连天上的天使都不知道。我们不知道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，这个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却知道这时期近了，它快要临近了。我们能够知道，就如37节，就如若恶的时日怎样，人子来临也要怎样，若恶的时日怎样，人子来临也要怎样。为此我们要明白，我们这一次的聚会就是明白若恶的时日是怎样的时日，若恶所经历的是怎样的经历，他又怎样的进到主救恩的真实里。我们也一样的要这样进入主的救恩的丰盛里。若恶这字的意思就是安息，他如何在安息中明白主的心，做主要他做的事。若恶主怎么说他就怎么做，在若恶的时日怎样，人子来临也要怎样。因为就如在洪水以前的时日，人照常吃喝婚嫁，直到若恶进入方舟的那一天。若恶进入方舟的那一天，大家都不知道，就是昏睡没有醒过来。若恶进入方舟，就是方舟被建立起来，对不对？建立起来，方舟不是一下子突然建起来的，是经过很长的时间，若恶心情的建立，心情的建立。而若恶醒悟的在建方舟，是天主让他活的见证给那一个时代，就是洪水要来，他也传讲了。他不但传讲了，他也去这样做了。那么这么多的见证，这么多的见证，那一时代都不看，都不看，都不看。主给了这么多的记号，确实有很多的人在昏睡，他们不予理会，他们不知道，他们不知道。这么多的见证他们不知道，这么多的记号他们不知道，他们就是继续的在昏睡。可是天主喜欢要救我们，要把我们从这一个黑暗的时代看到了方向，看到了他的仆人如何的经营成行天主的旨意。他们没有察觉，当若恶进入方舟，审判就下来了，直到洪水来了，把他们都卷了去。他们知道是洪水来了，他们不予理会。主说洪水会来，要若恶建方舟，传讲的福音的喜讯。而这洪水来了就太迟了，就是审判来了。人子乘着云彩再来临时，就是他要审判一切作恶，把他们都除灭，要除掉敌基督、假先知以及一切听了这一些恶者的话而活在罪恶中的恶人们。他要除灭这一切，他要亲自拯救释放信他的人。人子的来临也必要这样，也必要这样。就是若恶时代发生的什么事，现今非常真实的发生的这些事，这是一个主告诉我们许多证据、征兆、先兆中间一个极大的证据跟先兆。不但让我们看到了这一个审判临近了，而且也看到了我们应当如何像若恶一样在安息中 在方舟里蒙获拯救。那是有两个人在田间，一个被提去，一个被遗弃。有两个女人同在磨盘推磨，一个被提去，一个被舍弃。那么是不是得救的人就是 50% 跟 50%？ 如果你发觉，哦，你在的教会里你是属于比较好的那 50%， 你就没事了，是这样吗？那么还希望别人往那个不好的地方的 50% 增加，那么你就多了一些机会，是这样吗？我们都心里想不是这样，那不是这样，那糟了，我家里有四个人，50%跟50%，那么只有两个人得救，两个人就不得救。方舟指着是在基督耶稣内，在新亚当里，在天主的眼中看的，就是所有的人是在旧的亚当里，那是原来所有的人，而信主就在耶稣基督内，是一个新的受造物，是天主把我们摆在基督耶稣内。如果我们是在基督耶稣内，就是在西翁这神磐石上的活死。我们是属基督的，是在基督内的，是被保守的，是看你是在旧亚当里还是在新亚当里。两个女人其实指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新娘，就童女，十童女也是一样，好像也刚好五个进入婚宴，五个在外面，也是50%。其实是指着你是在基督耶稣内，还是在旧造的习惯里度日。这一个旧人是糊里糊涂的，搞不清楚状况的，而不愿意醒过来的。我们要醒悟，这两个女人都在磨坊里推磨，也就是都在那边工作，都在那边工作。这推磨就是持续的在绕圈子做一样的事，很单调的事。也好像这季节，季节一年有几季？四季，春夏秋冬。冬季以后再来呢，又是春，又是再一个春，又春夏秋冬，又是一个春。那么你都没有长进，你每一年就在推磨中间活了旧生命。不论是哪一季节发生了一个新事，你都不知道，人子来了你也不知道。那么如果你是在基督内，其实每一年你长一岁，生命都不一样，你是有新的季节，新的生命，你属灵的身量长了一岁，春夏秋冬又长了一岁，又长了一岁，也就是你浪费了时间在旧亚当里昏睡推磨。也可能每一天都是为子女做早餐，做中餐，做晚餐，第二天呢又做早餐，又做中餐，又做晚餐。你是带着极大的爱，要怎样的去做不同的食物来爱他们，你的爱会长，还是一面做一面埋怨，真倒霉，老公又不帮忙我，你就在那边埋怨，你的埋怨的话通通结出了恶果。还是你喜欢，我曾来过这里，我再来过这里，好像重复了，我喜不喜欢？我奉主的名说，我非常喜欢，他非常感恩。你们有的时候看到我，又看到了，去年看到，今年又看到，去年冬天，今年冬天又看到了，你喜欢吗？不要骗哦，骗就说知道。你们真的喜欢再见到我吗？我相信你们是真心的，我也很喜欢见到你们，非常喜欢，就是如此的这。好像很平常的事变成很不平常，对不对？我今天早上早一点去餐厅， 我就看到桌上有一些东西都准备好了，盘子也放好了，要打开把它放到那里。因为比较早，我就做这个事。我其实很喜欢主让我做这个事，也就是不管你做什么事，都可以在主的爱内成长。主给我们的生命，你要喜欢，你要很喜欢，不论做什么都要喜欢，不要埋怨，要说主要我们说的话。那么这里又说，有两个人同在田间，一个被提去，一个被遗弃。田常常指的是在福音的工厂中播种的，就是传播福音的人。那么你我都被召叫传播主的福音，你如果一面做一面觉得埋怨，不愿意，你白做了。其实。不是你做传福音的工作而已，而是你以什么样的心态做主要我们做的工作。马窦福音第七章，那时主耶稣会恩待我们，可是有一些人说：“主啊，我不是奉你的名驱赶过魔鬼，奉你的名行过奇迹，奉你的名。”治病，主说：“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罪作恶的人，离开我。”主不认识，认识是指着亲密的关系。主说：“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。我们怎可以不认识我们的牧者？我们的牧者认识我们。永生就是认识主耶稣，以及派遣主耶稣来的阿爸父。”就是一个跟他有亲密关系的认识，是认识他。就说你做了这些事，但是你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你。主没否认他们因主的名行过奇迹，这还是教会里看到有神恩的，但是他们没有生命。就说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做的是恶事，离开我吧。如果你是做主要你做的事，你不用担心，主不会忘记你。不论是推磨，做一点点，为小兄弟中一个倒一杯水，主都少不了赏报。懦弱的时代如何？我们活在今天的时代也如何？当洪水来了，又太迟了。那个时刻临近了，我们要醒悟、祈祷、准备，让我们就带着感恩的心，一起献上恳切的祈祷。祈祷是要从心里面，在圣神的带领中，向主献上感谢，来承受他给我们的启示跟光亮，也借着祈祷。来回应，让他把我们带到，就像诺厄一样，是义人，在平安中经验到，或是传福音，或是在田里工作要喜乐，或是推磨持续的重复一件事，也要感恩跟喜乐，甚至两个人在同一张床上睡觉，一个被提，一个被舍弃。被提就是安息在主的爱内，有人睡觉还在那边做噩梦、做坏事、打人、杀人；有人是在梦中，意思就是你尽管安息在主给你的生活里，他不会忘记你，他会把你提到天上。让我们悔改，不要做那一个被舍弃的。而是要做了一个被他所用的，他要使用的圣洁高贵的器皿，就像诺尔一样，救了他们全家。我们一起祈祷，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爱我们，你就爱我们到底，你把我们聚在你的爱中， 来承受你永生的话。主耶稣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就能够进入你的安息。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信了，我的一切的麻烦都变成了忍耐，变成了你的爱。主耶稣，你曾经受苦、受难至死，为此，我们也愿意经验你量给我们的苦难。主耶稣，你为了眼前的欢乐，轻视了十字架上的苦，成为我们的榜样。我们也愿意不辞劳苦的来遵行的诫命，我们愿意来承受你加给我们的苦难，你加给我们的忧愁，因为现实的苦难比不上将来的荣耀。这片时的忧愁，却要有很久永恒生命的喜乐，因为你要使得我的生命，在这短暂的苦难，变成了永远荣耀你的生命。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爱，谢谢你没有放弃我，没有舍弃我，你还在装备我，准备我。主耶稣，你的话是不会朽坏的生命的种子，你撒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都以感恩的心抓住你的话。在世界，我们会有短暂的苦难，然而你得胜的世界，我们也要进入得胜的喜乐里，与你一同欢乐。你给我们的平安，我们深深的保守在心中，是世界夺不走的。你给我们的喜乐，也是永远的喜乐，谁都夺不走的。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给我们你不改变的应许，与我们定的盟约。你是和平的王，你要以拯救我们的喜乐环绕着我们，让我们尽管在这世界受到审判时，我们在方舟里，在你的爱内，却能无忧无惧的来承受你更大的丰盛、更美好的作为，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爱内生根修建、生活行动。我们要活在你内，我们不在那一个第一个亚当天然的旧生命里，而上网，而无谓的浪费生命，昏暗的活着。我们是在你内活新的生命。求你按照你的应许，谁若在你内，就是一个新的受造物。看，旧的已成过去，一切都成了新的。你要使我们在你内看见你更新的一切，一切都被你更新，一切都是新的。我们喜欢继续的在你摆在我们在这世上，你愿意我们活的那一个位置，不论是做父亲的、做母亲的、做子女的、做权柄的、做权柄以下的，我们都喜乐的顺服，顺服你的安排，接受你的装备，在你的爱内，生命就会成长，就会成熟，就能够结出足倍的果实，30倍、60倍、100倍，来荣耀你的名。天上的父，你受光荣，就在于我们多结果实。谢谢你把圣神的活水浇灌在我们的心中，谢谢你把你圣子耶稣基督的话，不会朽坏的种子， 你撒在我们的心田里，在你圣神活水的浇灌滋养中，这种子就必要发芽、成长、成熟、开花、结果，来荣耀阿爸父你的圣名。我这样恳切的祈求、感谢、赞美、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